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四圣谛的一种生命的态度。当然在经里面，当我们讲四圣谛的时候，我们讲的是苦集灭道，苦五蕴是苦，最主要是讲五蕴呢，苦有三种呢，苦苦行坏苦和行苦，这个我们在其他的时候讲过很多次。苦苦是明显的那种苦，就是生老病死之类的。坏苦就是表面上看起来好好，可是因为它潜藏着变化，所以它也潜藏着那种坏苦。行苦就是生灭的苦，这样。但是呢，在四圣谛里面呢，第一个苦谛呢，我们除了除了讲一般的这个爱别离苦，你喜爱的跟你分开，这个苦怨憎会苦，自己嗔恨的跟自己在一起苦，求不得苦等等，你要你又得不到很苦，这些都是四圣谛里面说这个苦谛讲的苦。但是呢，当我们讲到观禅的层次的时候呢，那个我们特别是讲五蕴是苦，那是特别是指行苦了，生灭的苦。那这个讲记呢，苦因呢是指缘起的苦的因，那个造成我们轮回的那些因，特别在简单来讲，就是特别是贪爱了，欲贪呢，有贪呢，无有那个无有贪呢，所以这些是很基础性的，这个是苦跟苦因，苦跟苦因都是我们观察的目标。然后第三呢，灭谛有分两种，一种是刹那灭，一种是究竟的灭，究竟的灭就是涅槃呢。然后道地八正道，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八正道。那八正道呢，又有分呢，成正果层次的那种，那个圣道呢，究竟真实法层次的了。一种是在还没有正果层次所做的那个八正道的修法，所以这也有分呢，世俗的和那个出世间跟出世间的层次。那这个是我们要讲到高层次的领域的时候才讲这个四圣谛，那个是一种是，经典里面的一种究竟彻底的说法。那可是呢，这四圣谛呢，我们如果明白它是一种自然界的一种现象，那这个自然界现象呢，这种模式呢，其实呢也在我们生活的其他的层次也有这种类似的模式。那如果运用在生命的态度里面呢，它可以是一种启发我们一种很健康的生命态度。那这是我今天要讲的一些浅白的。这苦谛，苦启发我们什么呢？其实你看呢，我们它是一种模式呢，生命的现象里面呢有苦，有这种苦。那这个苦呢是当我们知道有苦，佛陀要我们看苦，是要我们面对现实。因为佛陀解决苦的方法就是面对现实，你看到现实的时候，看到真相的时候呢，就走向克服苦。这是在转法轮经里面呢，我们常常念的亚他布达尼亚拉达三浪这一句里面的如舌之见，佛陀用的方法是这样。所以佛陀一开始讲苦，就是要我们面对问题，面对真相，这个是很重要，不是像世界很多人要逃避，不要看真相，不要面对问题，像逃避，希望能够逃避得到快乐。可是逃避得到的快乐是不可靠的， 佛的要我们得到的快乐是面对的快乐，所以佛的一开始不管你喜欢不喜欢都直接跟你讲生命的真相，讲苦。所以如果我们明白这一点呢，那么通过这个苦地来启发我们一种生命的态度，就是我们要面对生命的真相，面对苦，不要逃避苦。因为佛陀用来灭苦的方法就是叫我们面对，所以如果我们用逃避的方法呢，那我们实在是是没有依佛陀的教法而走的。苦是要面对的，面对的结果是好的。那每个苦一定有原因的，它不会没有原因的，每一个问题有它的来源的。那么了解它的来源重要吗？重要。因为我们不懂它的来源，不懂什么因素造成它，那我们就没有办法突破，没有办法解开。可是我们明白它的原因，它的来源促成它的，那我们就可以解开。所以一个是问题，一个是问题的原因，这两个也是蛮重要。所以这也是启发我们一种态度，要勇敢，而且要有很真实很踏实的去找出它的原因，而不是有问题的时候就在那边谈谈。他有些人他可以在那边谈问题，埋怨埋怨埋怨了很久，可是他的不正面的面对他造成他痛苦造成他问题的那个因素是什么，所以变成空讲一轮，越讲越生气，越讲越烦恼，可是没有真正找到问题的症结，所以走不出来。那有些人一讲苦，讲到苦，讲到苦因，看起来就是茫然，越讲越没有信心，那也是一种错误的态度。你看呢，佛陀讲，佛陀不只是讲两圣谛，佛陀讲四圣谛，第三个圣谛灭，问题会灭的，有生就有灭。所以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呢，四千东西有生就有灭，所以当你明白的时候，这个灭谛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一个希望，一个目标。我们不能够只是在那边讲苦，没有希望，没有目标。我们要有目标，我们知道是可以的，是有希望的，可以灭的，可以消会消除的。所以这带给我们希望。所以当我们有希望的时候呢，我们面对苦的时候也不会这么样，因为你知道它会过去，你知道它可以克服。当我们知道问题，我们以为问题不能够克服，我们带着长剑，长剑知道吗？长剑就是以为东西都是恒长的，不会改变的。你以为你明天还是一样想东西的啊？这个就是不有，你准备告诉自己，我今天到明天之前，我的智慧不能成长，才会认为明天一样会一样的想东西，一样的想法，一样的感受，一样的知觉，一样的痛苦，一样的什么。这些都是常见，常见是非常可怕的，常见的那种态度也是非常可怕的。有智慧的人呢，他是不同的，他是想，明天不一样的，今天到明天之间，可能你一晚上梦一梦，可能那一在梦里面都可能开发智慧，可能一梦醒就开发智慧，有可能啊。所以明天早上想东西，怎么跟今天可能都不一样。特别是对那种常常进步得很快的人，他的思想、他的生命改变、提升得很快的人。一天一夜之间，几个小时之间，一刹那之间，整个心都可以转。所以不要带着长剑看生命。所以当你不带着长剑看生命，你知道生命是无常的，那你知道问题会改变，会过去的，那你不会这么绝望。如果是好的状态出现的时候，我们因为有无常的知见，我们也不会骄傲，也不会傲慢，也不会以为我这个好的境界永远跟着我，这个好的得到的东西啊，好的快乐啊，好的成功啊，好的名誉啊，好的友情啊，这些我们知道它会过去的，我们也没有不会去执着。坏的东西我们也不会去苦，也不会太痛苦，因为你知道它会过去的啊，会灭。所以这个灭其实带给我们希望。所以从态度来讲，它象征的是一种希望。然后道更加有希望，因为道是方法，很实在的。佛陀不会讲苦即灭，讲完了你只是带一个梦想，有苦，我苦了，苦会灭，所以怎样灭啊？你没有那个方法，也是不实在的。要知道有方法会灭的，怎样让它灭，所以那个方法很重要。所以我们真正明白苦集灭道，然后把它在这个我们现实生活的层次里面拿来实践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它是很美的一种生命观、生命态度。它不只是一种高层次的修行， 不是修行的领域，他可以在现实生活中很基本的待人处事啊，面对生活啊问题，解决问题，它是一种很好的一种态度，一种很好的生命观。第一，苦即他再给你勇气，带给你用智慧去找出问题的症结。第三的灭，他带给你希望，知道会灭，刹那也会灭，永远也会灭，究竟的灭也会有的。所以然后他再给你道那个方法。所以当你这样谈的时候呢，你不只是面对生活的时候，你不会有一种态度只是看问题，只是谈问题，卷入问题，为在问题里面苦，你会有希望，而且你会很实在的要解决问题。所以有些学生如果来到我们面前，他如果只是讲问题，哭哭啼啼哭完了，你要跟他教他的时候他走了，他可能谢谢的时候我忙了，顶个礼就跑了，有这样的学生的。所以这个在我们常常有时间破他，也是知道他如果他讲了两个小时过后他准备不要停的，这也是没有办法，是希望他下回倒回来。如果是他有些时候真的不能了，就必须切断他的课题，切断他的话题，然后至少给他一点答案，教他引他的注意力去解决问题。不是有些师父不慈悲，没有耐心要听问题，有些时候听了过后他或者心他诉苦诉完倾诉完了过后，他会想我要解决问题，然后问师父，师父我怎么解决问题啊，这个还可以，这个我们耐心，那个耐心有价值。可是如果他只是讲完了他的问题过后他就跑了，他也不听了啊，那我们的白白浪费我们的时间，而且呢从头到尾没有好处，那个问题讲了过后更苦恼，在重复着伤心，重复着苦恼，然后我们听的人也浪费了很多的时间，做了这么好的听众也没有帮到他啊，这样子我们有时候就觉得不值得浪费那个时间去了啊。但是如果一个好的学生，他会明白师父是做什么的，师父是来帮你解决问题的啊。有些人不知道，他们认为来小禅的就是我要有好的成绩我才来报告啊，好报告小禅，为什么呢？希望师父的任务就是来给你赞赏的。好，你进步了，很好啊，这是不好的态度。师父问题是师父的存在是来帮你解决问题的，所以你会想我要解决问题，来报告了过后讲完了问题，等那个答案怎么解决问题啊，这个很重要。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生命观。当我们处理事情的时候，如果你有这种四圣谛的态度和模式的话，其实很容易的。你看一看到问题，好，原因在哪里，然后它可以解决的，我不要怕，不要害怕，怎样找答案。所以一养成这种习惯的时候，你的心很平衡，它不会掉进一种悲观啊消极啊，很现实，这种现实是有智慧的现实。不要以为现实是错误的名字，世间的人讲现实是只讲钱，我们修行人讲现实是讲因果，这点要明白。现实不是坏事，本来就是要现实的，人生不现实就是准备痛苦的。可是世间的人现实是他看不到更高的智慧，更高的真理，他只是在很粗浅的那个金钱的问题上现实，所以因果关系摆在一边，不讲因果，不讲三世轮回。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呢，那种现实带来的结果是痛苦的。可是如果有因果有轮回的知见的人呢，那么如果他现实起来的话呢，实在是很重要的。修行也要很现实的，你在对的因那边下功夫，你才会成就的，才会灭苦的。你度众生也要很现实的，你要有智慧去度才会度得到的，没有用智慧去度，因做不对的话度不到的，误众生就有的。所以这点要明白，当我用现实的时候，实在是一个字，一个很好的一个名词，不要当它是不好的事。好，所以这个四圣谛呢，四圣谛它带给我们一种生命的一种很平衡的智慧和态度。所以如果你带着这样的态度来过生活来修行，你会觉得会很好，很容易克服问题，很进步，而且常常都会进步，这点要知道。那么刚刚讲到这个解决问题呢，我顺便提一个跟这个也有点相关的。当我们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的时候呢，有些学生是很强心态，什么东西他就要找解决问题，要找解决问题，这是很好的，非常好的。生病就要找医生的，生病就要找药的啊。以前我遇到有些人讲，我觉得我现在在痛苦之中，我来修行来找佛法太对不起佛法了， 我要等我的问题解决了过后呢，我才来找佛法。我讲啊，那你当佛法是什么？佛法就是你以为医生是做什么？等我病好了过后我才来找你哦。如果我病没有好的话，我现在生病来见医生，实在是太丢脸了，对不起医生。这个根本是讲不过去啊！有人亲自跟我这样子讲这句话，很多年前，然后刚才不是这样子的。佛法就是解决生命的苦的，他觉得有苦来找佛法是丢脸的事情，要等他自己完全没有苦的时候，他来找佛法才是光荣。啊、哦，这个面子问题太大了，其实不是的，我们本来就是要解决问题的，就是佛法就是来解决问题的。那么有些学生如果他有那种心态，他真的是有很好的心态，就是我要解决问题，要解决问题。好，这时你要小心，有另一个问题可能出现。啊，生病要看医生是很好，可是呢，如果有一个病人呢，他一有一点伤风，他就乖乖要叫医生，然后流一点鼻水，快点要找医生，等一下要找医生，然后等一下这边痒痒，他一起找医生，然后等一下，啊，有人在偷笑了啊。然后等一下有一点什么问题来去找医生啊，天天去缠着医生缠着医生缠着医生，结果呢没病搞出病哦，啊，这种是没病有病，因为他天天他变成一些心理上一直紧张兮兮的啊，等一下又问为什么啊，然后我这里痒，为什么这里痒啊，问医生，哎呦医生很头痛啊，啊给你药就好了，不能啊，等一下要问了，等一下用了这个药跟你讲要吃三天，这个要吃三天，三天过后你看看效果如何，他没有，他只是吃一粒，他就快点跑去医生，也快吃了一粒啊，这边有点怎么样啊，哎怎么样，医生他怎么样啊，哇那个医生真的给他搞得头大，天天找医生，叫你吃三天，你吃一天吃一吃你就跑来找医生了啊，那医生怎么教怎么度你呢，怎么叫你啊，所以啊这种这样子的医生就也是苦，也是很辛苦啊，遇到这样子的病人。所以呢要小心你的解决问题的那个模式那个方法不要承认你的问题啊！如果你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承认你的问题呢，那就很麻烦，或者是你要找医生不只找一个医生，还要找两个医生找三个医生啊！不只是这一道药，这 三天的药还没吃完，要不要再拿新的药，三天的药你吃完先，就是治疗的时候通常第一天有一点不同的效应，第二天有这个效应，第三天有这个效应，第三天我们才来判断这个药对你的效果，对不对？因为有些时候刚刚是可能效果没见效，或者是还没有啊、或者是有一点点副作用，可是这个副作用可能在一天两天等下自己就会好，有很多种可能啊。所以医生他会知道啊，这个药要吃三天，三天后你来见我就对了。如果你要需要你三天后来见我，可是那个病人很紧张，哇，半天又去见医生，早上见医生，中午见医生，晚上见医生。啊，早上就叫见医生，医生打坐的时候又叫医生，医生不要打坐，哇，真的医生给他搞得头大，他头笑了，所以啊，这个这样子的，这个你的问题，你的解决问题的，那个心态太强，可是解决到你成的问题，这个不可以。你要明白，当我们吃药吃出问题的时候，那个药成了我的问题的时候，那个病很难医的，很难医的，因为怎么样？哇，那个药成了你的问题了，你怎么办？所以你要小心啊！所以你要解决问题，要确保你要用智慧，不要你解决问题所带来的问题更大。真的，以前我们马来西亚、有一个税务，那个税务就是电视机。你看电视机要收费，要拿那个制造的那个一年里面收24块马币。那后来呢？有一年呢，政府讲取消了这个电视机，因为他们突然间发现到，因为你知道吗？以前呢，要确保每一个有买电视机的人有制造，你知道怎么办？每年要付制造费24块。他有那些人呢，专门去一家一家去查的哦，那种这专门人员，要不然人没有人要付这个付费呀、所以就找那些人，那些人很得空啊，天天去敲你的门呢、你的电视机，你看到你家里有天线，你电视机至少拿出来给我看一下。哦，为了这个治法的代价，那个费用超出那个收到制造的那个制造费，哇，他们觉得不划算的，真的不划算的，对吗？因为你要解决那个问题，那个你要抽税，可是你用那个过程所付出的那个代价超出你所得到的好处， 那就那个成了你的问题。所以后来呢，政府呢有点智慧了啊，觉得这样子给人民也起烦恼，你也是自行的时候也很苦，索性给卖一个人情给人民，现在取消。哇，人们极高兴，现在电视机不用紧张了。看了以前我们也是没有付费的，在看到哇，那个什么什么关于蹦是不是的政府的，快点关起门来啊，把电视机藏起来，这样子，哎，很苦了。所以啊，又起烦恼。现在哇，极高兴哇，政府卖了一个人情给你，其实也不是，政府也是为了他自己划算，因为呢，要得到那个要罚你整个过程弄来的那个费用才更高。所以这个是有智慧的政策，所以如果我们自己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带来更大的问题，那实在是不划算。像比如说听说一个时期啊，我不知道现在上海的情形怎么样，有在上海投资的台湾商人跟我讲的，他讲那些上海那个时候啦，我不知道那好多年前，他们不愿意用这个网络付费，他要你们亲自去付费，因为网络付费的话呢，可能有些人会跑漏洞啊，或者是有一些那种特别电脑专才啊，会骗政府的钱啊，所以他要你们每个人呢都要亲自去付费。可是他讲，你知道国家损失多少资源？第一，你要那个叫复杂的人物，你不要用先进的方法，只是因为可能有3%、1%的人在欺骗政府。可能会走漏洞，只因为那一点点的漏洞，你要执行这么严格，那么那个严格所带来的那个代价，要请这么多员工啦、收费啦，那些人来付费的时候，还要驾车啦，还要这么了这么多油钱呐、啊，那些整个程序啊，然后那些时间上的浪费呀、啊，然后交通的塞车啊，等等的问题，哇，你这样子会做生意的人就知道，这样子一算下去。对整个国家的发展非常的不利，很不划算，倒不如，哎呀，算了，有一部分的电脑专才，可能每出三个电脑专才，你可能只抓到一个，然后另外两个给他走漏，不抓也不行，不抓的话，三个不会变三个，会变30个、300个，你抓啊，有抓一个可能他就不会太多了，人家知道你会抓，那但是两个走漏没关系，可能两个走漏所受到的损失，国家所受到的损失都没有。那个自行那种愚蠢的政策，让国这个交通上塞车啦，那油钱浪费啦，那员工啦等等，都没有那么大的损失，最多是给他偏一点，就是这样子而已。真的，你看那些信用卡公司，每年都给人家骗钱的嘛，可是他是算了的，只要我给人家骗到多少，我还是划算啊，赚回来，是这样子的。生命就是这样，所以你要明白。所以如果没有这个智慧的人，他就很苦了啊！他要解决问题，可是他常常他解决的那个过程，他解决的方法带来更大的问题，那他的生命就充满问题。所以这点要知道，要衡量那个好处跟那个代价，这点要衡量，才叫做有智慧，才会做，叫做会决定，会决策。所以特别是修禅，如果是现在是这样啊，有些时候我们给了一道指示，有些学生很谨慎啊，开始看一下，我没做对，我不要做错，我要确定我一定做对，100%做对。他不让自己完全做错，怎么样来达到呢？啊，就是他做一箱，做了一支香，快点跑去找师傅，哎，师傅赶紧这样子做，对不对啊？有这样装，这样装。那等一下他又去检查了，啊，每过5分钟要检查，哎，我这样做对不对？5分钟后他又检查，我这样做对不对？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的时候呢，啊，他就很忙了，然后那个念头就很多了，一直在检查，还在检查。其实不能这样子的。然后如果每一个时刻每一支香，我要给你下一道指示，每一支香给你一个指示，我给的指示会成了你的问题。哇，一直变来变去，变成很多，你一定要寻找一个新的指示，很准确的指示。可能可以，师父可以给你很准确的指示，可是有些时候都不如你自己。看看试一试，碰一碰，到不了也错不了多少。照那个原理，只要长时间在一个稳定的目标上分住，定力就会加强。就这样子尝试碰一碰，碰了过后还能够开发自己的胆色、自己的智慧。不然的话，而且你少了很多麻烦，你去寻找那个答案，更好的答案，可能师傅给你的答案可能是真的是比你自己的答案更准确一点。 可是有些时候不划算啊，你这样子分心啊，这样子每一个时刻养成一种一直检查自己的习惯，那么怎么不起念头，怎么不复杂，一直在检查，一直在检查，一直在检查，一定很复杂的，它成了问题啊，成了一个那个解决问题的那个过程，成了你的分心的一种现象。当他一直在分心在解决问题的时候，他也是问题啊，也是没有办法。所以有些时候宁可能师父给你的答案是最好的，可是有些时候宁可选择第二好的答案，就是自己试。所以真的有些时候自己试，反正你两天小三一次嘛，对不对？所以差不了几眼，凑不了几眼，是不是？所以有些时候你自己试一试，虽然不是最好，可是试一试啊，得到的效果第二好的答案，可是你持续的好好的去做，好过你拿到师父给你的第一好的答案。因为那个第一个好的答案，你付出的代价带来的问题太多了，那倒是真的也不划算。是拿到第一好的答案，可是那个每个一直想又找另一个第一好，哇，一天里面有三个第一好，那就不好，明白吗？如果你两天里面有一个第二好，持续都是第二好，可能那个第二好比起你每一天里面换三个，两天里面就有六个第一好，哇，那个够复杂了，你明白吗？所以我要给你们知道的就是，所以有些时候呢，第二好的答案可能比第一好的答案好，就是你自己试试看，反正错不了几多，你持续试，试到它差不多了，然后两天后你报告一下，这样就 OK。当然我讲两天不是这么一个死板板啊，有些时候刚好需要你不是来咯，但是不是一天来三次嘛，对不对？这样子的话也是很辛苦嘛，对不对？师父也辛苦嘛，你也辛苦嘛，所以是很好啦，是很真心的学生啊，可是真的要培养一点智慧才可以哦，所以这点要明白。我讲这个不只是打坐啊，我是讲一个生命的模式，一个原理。那这个模式跟原理呢，可以用在生活修行的各个层面。好，这个打坐的讲啊，讲一点另一方面一点生活的。那还有一点呢，就是概念。我对这个概念最近还是有一点新的一种体会和感触。有些时候真的是来自不同的思想和文化背景，真的有些时候概念会差很远，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要保留，就是要知道不随便下判断，有些要明白什么是真实法，懂得真实法的人就不会乱乱的去衡量别人，批判别人，这个很危险。那讲到这个呢，我就昨天也是讲，今天顺便再讲一次这一个故事。这是在印度一个很知名的一个修行人呢，可是很可怜和很可惜是英年早逝啊，就是好像39岁就去世了，可是是很杰出的一个修行人，叫 Swami Vivekananda。他有一次呢，他去到一个西藏朋友的家里，那就在那边住。那到那边住一晚之后，他在晚上还发现到，其实天哪，这个西藏人啊，两兄弟共用一个妻子，共同拥有一个妻子，哇，他真的受不了，他整天在那边想不通，为什么我的朋友会这么糟糕的，这乱伦啊，根本就是乱伦，他就受不了啊。他第二天他忍不住了，他就问了，怎么你们西藏人这么样子啊，哎呦，这样乱的，两兄弟共同拥有一个妻子，怎么可以这样子？那西藏人看着他，眼睛大起来，沙弥吉，你是大智慧的修行人，你怎么会说这样的话？他说，你修行人不是教我们不要自私，有好东西要跟人家分享，现在我把我最爱的跟我的兄弟分享，有什么不可以？哦，这个说明音了。他突然间想，也给他讲到哑口无言了，也有道理了。你们修行人讲要无私无我，要分享， 是现在他真的是分享了，拿着最心爱的跟他的兄弟哦，你要知道，又不是别人，兄弟都不能分享还是什么啊、哦？分享。所以啊，后来他就讲，真的是善舍恶，真的是你怎么去看啊？当然他这个双明镜没有拿到答案，他只是讲善恶有些时候还是看那个是一种概念，可是他只知道那个这个表层的概念，他没有看到真实法。如果看到真实法，他就会讲有些东西真的是有善恶，当你的善心心路过程是善的就是善，因为它带来的果报就是善的，心路过程是恶的，它带来的果报就是恶的啊。这个东西是佛门才有的，我们还没有在外道的圣者之修行人之中找到这个答案，只有佛教知道这个，就掌握到这一个，很准确的掌握到这一点。所以这是概念啊，真的是概念，真的很不一样。像比如说我们在活在一个社会里面，我们喜欢直接，特别是洋派，像我们这种有读一点西洋书的人，有一点洋派性格，喜欢坦率直接。而在东方里面呢，东方的教育里面有一种文化，就是有时用暗示。所以以前我们不懂的时候，我们习惯了要直接去到有暗示，像西兰他们用很多暗示的做给你看，你自己要懂。在那种文化里面就很辛苦，然后有点反叛不满意，可是后来发现了，其实你也不能讲人家不对了，佛陀也有用暗示，所以有些时候是文化背景的问题，只是他们用的很多，然后我们就喜欢直接这样，是不是？所以有一些东西我们很难明白，很难明白一些文化，一些价值观，真的。所以可是如果我们明白是这个究竟真实法的话，那我们可以讲，如果是起不善心，那就是不对，其实就是会带来苦因，若起善心，那就是好的因，是这样子。所以如果不是在究竟法那边论呢，那我其他的概念呢，我们还是要保留的，要保留的。那真的有很多，像比如说我昨天有跟他们讲法，也就举一个例子，就是像我们在西洋人跟华人，现代的华人，我们请客的时候都是陪客人吃饭的，我是在家人来讲。那么但是呢，在印度、缅甸、尼泊尔，他们都要等客人吃饱了才可以吃的，如果是跟客人一起吃饭的话是不礼貌的，应该给客人吃饱了过后，然后剩下的自己才吃的。所以这也是一个概念，这是这个概念。所以你明白的话是用善心啊，那就 OK。 像以前我去加尔各答的时候，就是有一次呢，那边的华人请我去供养，请我吃饭，我就好了，就去了。去的时候那一天，他们平时其实都是一点两点吃的，特别招进整个家族的人，我来陪我吃饭，在整个桌子上。那你怎么办？其实他又不是不恭敬，他是万分恭敬，十分恭敬。那个时候又是第一次见面，人家又不是南传佛教背景，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他就紧紧坐在那边，我们向来是没有跟居士供桌子吃饭的，就男女的这样子。可是没关系，我就他就放我坐在上手主席的位置，上手，然后他们坐在旁边围绕着，这样子来陪我吃饭。其实那个不是他们吃饭的时间，然后我知道这个时候是第一个场合，我不说他们的，不讲。我这去了好多时候过，他们就知道了，知道出家了，然后就出家人吃饭，吃饱了他们才处理，他也很高兴，不要我这样早吃。可是对第一次的时候，他们这样的恭敬，他们的恭敬方法，我觉得我敬，只是我不好意思了，因为我们如果跟大家一起参加是没有手术啊，我吃的我哪里，他又在哪，等一下在家在手术很复杂，我就不好意思，就敬啊，少吃一点就好了了。就这样子吃自己的饭，他们看我好像不好意思啊，就一直夹菜啊，这样就有供养了嘛，就瘦了啊，夹菜夹饭夹到后来我讲不要为止啊，这样子就 OK 了啊。然后的话，他们给的水果是有很多种子的，有时候我也不要讲咖啡果了，他们不理解，可能第一次见面跟他讲这种东西，他们很难明白的，所以我就静静，然后我就不这个不吃，这个不吃，吃那些没有种子的就好啊。如果能够把种子拿掉，就把种子拿掉。 啊，如果他再问为什么那种石榴啊，不是很多一粒一粒一粒一粒红红的，哎，这个很好，这个营养很好的，我就很难吃，这种太多一粒一粒，你能不能弄果汁啊？啊，他就给我弄果汁，弄了再，我才是比较好喝啊，他就弄他打了果汁来，我就喝了，啊，这样子就好了。啊，所以是用一点灵巧跟他们改，因为可是他们不是不恭敬，我们要知道人家是用恭敬心对待我们啊。但是我不会长期这样子，长期我们的佛教文化建立不起来，所以时间一久了，去的其实慢慢就教了，一点一点教，一点一点教，先教法，教到他们对我们起信心的时候，再教戒律。先教戒律，通常人家会混乱的，不容易明白，而且他对你还没有建立起信心，为什么你将来事后啊？所以就不要。所以等他已经对我们建立起信心的时候呢，你跟他讲这些呢，他就比较带着一个诚信的心来听的时候呢，他的态度是不一样的，他是很容易吸收，很容易理解。当他带着一种我帮你，你为什么这样做到我这样为难啊，这样子的心态来，质疑的心态来听，哦，他是不会理解的。所以这点要明白。所以这我想讲的是一种概念，怎样叫做对，什么叫做不对，真正对不对，我们要看心真实法。然后如果是表面上的东西，有些时候很难讲的，很难讲。这种表面上的东西，同样的做法，有些人可以用对的善的心态来做，有些人是用不善的心态来做的。所以不是说一样的做法就是一定是对的。所以带着这样的了解呢，我们了解我们人来自不同的文化文辈背景思想，我们会有一种很大的宽容性和体谅性。比如说你们现在啊，你们这些是一大部分是直接就进来就是南传嘛，有谁在北传出过家的在这里？对，出人应该认得啊，北传出过家，这里大部分的都是些侠类们都是都是南传的。那南传跟北传的概念有一些真的不同的啊，真的不同的。像比如说上一回啊，有一次这个侠类的邦嘎啦，他在红寺那边。那么那个时候班天达摩娑婆他们就很理所当然，在我们南传里面就是长辈就是做高位的，班天达摩是很自然，而且班天达摩说从以前夏利迪邦嘎拉还没有当上禅师以前，他就已经在巴奥了，然后夏利迪邦嘎拉都是去伺候他，煮菜给他吃的，所以那个时候理所当然他就恭敬他，所以他就坐在椅子上，然后夏利迪邦嘎拉就坐在下面，就恭恭敬敬的听。然后还其他的比丘，是他恭敬的说话，好像他们这样子谈了一个小时多还是什么，哇，那边的那些尼师们哇起大烦恼，哇怎么可以他是禅师啊，什么什么什么啊，他怎么可以让禅师顶礼啊，然后让禅师跪啊，其实他们也没有在我们南传里面，这是本来就是这样子，有没有特别的想法嘛，是不是？像上次迦利迪邦嘎拉来以前都是我做居士的时候，我都是我跟他请教东西的，然后他帮我鼓励我很多，然后来我在槟城的时候，我们请到他来，我是想请他坐椅子啊，我讲不要叫他，那顶个礼顶礼，我要坐椅子，他也不敢了，他就跪在边上，就只是后来我有跟他讨论，为了要讨论佛法的时候呢，我就特别去啊，然后就讲在地上，哎，地上比较凉快啦，打平坐我就好跟他讨论佛法，因为讨论佛法的时候，有些时候我得意，有些时候你得意，互相交流嘛。在家庭有些时候他是老经验嘛，有些东西我就问他，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不要坐高位这样子来问法，不好讨论，听听他的意见啊，他的观点啊，修这个修这个，对不对？他是老经验这样子。所以可是呢，不明白的他们就起大烦恼。后来有一个北传的尼师跟着我们去修行，我的学生跟着我们在太平的时候啊，班迪阿卡吉达那边呢，我们那个修行的三个月的修行期间，他才恍然大悟，因为他看到我要坐上来说法之前，我都去顶礼长辈，那长辈是学生啊，他是我的学生，可是那个时候我当然是跟我们传统是跟长辈请示，有长辈在请示，长辈长辈请允许我说法，我们才坐上去的。然后下来的时候也是跟长辈顶个礼，才回到自己座位。只有在说法的时候坐高位，没有说法的时候都不坐高位的，因为有长辈在。所以他在震撼，哎，怎么有师父跟徒弟顶礼的呢？我还没说法，因为我只有在说法的时候我扮演师父的角色，要不然的话排队吃饭的话当然是照接纳招牌，不管是什么就是接纳招牌。 要不然怎么办？如果是说这个是师父，谁是师父？因为有些时候又特别有些时候互为师徒的处境又怎么办？很多很多复杂的情形可能出现，就是所以比如说在藏传佛教，他们就是哇师父，只要他是师父他就是大，所以只要是认度他这个是师父同生的，哇他小孩子也是坐高位，然后由学生来教师父，然后那个坐高位的在教法，然后他们这个学生去教他佛法，教这样子教佛法，好怪。然后这样子情形下，然后不同教派在一起之后又没有办法怎么排班，怎么安排。那除了几个法王啊，你让我让我会来礼让一下以外，就是基本上他们根本没有办法排辈分，根本没有就随便坐上打成一片随便坐，没有不能够维持一种整。如果不同的教派他们在一起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所以各理三头这样子，在南传里面原始佛教里面就是叫接拉派你不要管他。所以在泰国有一次那个桑嘎拉加Somdet 过世了，Somdet 过世了，他去见那个阿詹特，他去顶礼，哇这每个人震撼，怎么有你是僧皇桑嘎拉加还有顶礼别人的吗？你是王了，哎呀，僧皇是政府立的制度吗？佛陀立的制度是戒啦，所以不能够这样讲的。他去见到那个阿姜，他顶礼，因为这是我的长辈啊，大家才明白其实就是这样子。所以那个北传的尼师，他来了我们那边生活中，才发现到恍然大悟，才知道他们之前起了那么多冤枉的烦恼啊，自己白白起烦恼而已嘛。因为你自己起烦恼，对一大堆修行人，对僧团起烦恼，就是自己的恶业而已嘛，没有什么好处。啊，没有查清楚，因为其实是思想背景那个概念完全不同，就是概念完全不同。啊，比如说有些在今天我在读到有这个英国人跟德国人的不同，英国人呢他就会讲话呢就是含蓄一点啊，会跟你问候一下啦。啊，当然有些时候他们讲还有点虚假啦，就是这样讲，就是说很高兴见到你 ,nice to meet you, 其实有时候明明不高兴，可是nice to meet you, 就是这样，这是一种客套，很多客套的在文字里面。在德国人的文字里面呢没有什么客套的，找不到这种客套的文字，也没有这种文化，就是讲话直直来。像英国人他会讲你是否能够帮我一个忙啊，你能够给我一个什么吗，然后再讲。英国人喜欢这样子，那德国人为什么要这样多指一句呢？跟我拿这个，跟我拿那个，这样子就好了嘛。啊，有点像印度人也是这样子的，没有这么多，多一句客套的话，坦率嘛。所以英国人就受不了德国人，德国人也受不了英国人，因为德国人就觉得英国人太虚伪了啦。你明明不是这个意思，你讲这个，可是你讲这个，你的意思是另外一个，哇，他真的很辛苦。觉得英国人很虚伪，英国人觉得你怎么德国人这样雷的，你们懂雷吗？马来西亚人讲雷就是很粗的啦，就是直直来的，没有一点婉转，没有一点润滑，就是直直这样穿下来，哇，很难受啊。我们马来西亚人讲雷，雷公啊，雷公很雷啊，这样子觉得很雷，所以就是粗鲁的意思啦，粗鲁。所以就是那个文化上的差异，后来他们研究到底讲对还是不对呢？像比如说有一次，有一个英国的飞机，他就在这个印尼的上空飞，那刚好火山爆发，那个尘埃啊，火山爆发的尘埃飘到空中的时候啊，其实是很危险的啊。最近啊，这个在 Iceland 啊那边也是火山爆发，那飞机停好多天呢，几百班飞机没得飞。都是这样子，因为他那个尘埃会跑进那个飞机的引擎，会破坏干扰到飞机的引擎。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英国飞机飞过的时候呢，四个引擎全部停到完了，就是不能飞了，那飞机就是滑翔而已，就准备出问题了。因为那个飞机师就英国的飞机师就跟大家讲，他讲，Ladies and gentlemen 呢，女士们、先生们呢，女士们、先生们呢，我是你们的 Captain。我是你们 Captain， 我们这里现在有一个小问题，四架引擎呢全部停掉了，不能动。然后呢， 我们正在用那种damnless 就是英国 damnless 是很粗的一种用词，就是像 damn 就是下地狱的意思。 damnless 就是 damnless 就是最糟糕的方法了，来想办法拯救这个处境。然后我希望呢，你们呢没有什么紧张哦。哇，他们真的是幽默和冷静到这种地步，真的发生这样大件事情，四个引擎停掉了，其实应该忙得不得了去处理了，他还不紧张，还可以来做一个报告。我们有点小问题啊，希望你还不会让你们太紧张。哇，如果你听那种半条诗里那种话表达方式跟他的内容刚好差距很大，所以你根本会被骗去。慢条斯理 ladies and gentlemen 什么，等一下就是来一个四个引擎停掉了，然后希望你们没有什么紧张，没有什么压力。哇，所以又英国人就喜欢这样子啊，很舒解很舒服啊，有幽默啊。如果是德国人，这是撒谎啊，德国人认为这种是撒谎欺骗，明明是大问题你都不可以讲这是小问题，这是撒谎不老实啊，就是这样。所以真的有文化上不同，所以英德国人是很好的学者，他们研究佛法的时候，那好几个德国的出家人都非常的出色，丝毫不苟啊，研究那个都是研究到非常好的啊，因为他们就是一就一二就二啦，一板一眼啦，不跟你糊里糊涂的，所以他们翻译的时候啊，说什么都是非常的精细，非常的讲究，非常的好的，非常出色的学者。像那个尼亚纳迪罗嘎啦、尼亚纳伯尼嘎啦，这些都是非常出色的学者，德国人，他们守戒的时候一守就不守，一守的话不然就不做，要做就守得圆圆满满。守戒一走进南传，守戒守到很好的也是德国人。如果讲洋人守戒的话啦，会守到很好的是德国人，他不跟你假，要做就做了哈，不做就不做，真的是很出色他的文化。可是就是太严肃，英国人呢，没关系，他不觉得是撒谎啊。他觉得这是幽默啊，这个是什么啊，这样子。所以这是文化上的不同啊，当然是我们佛教是不是很鼓励了啊，但是可是我们不可以讲人家坏心啊，我们不可以讲人家是坏心，所以这点要明白。所以带着这样的了解的时候呢，我们不要以概念判善恶，我们以就近真实法判善恶，这样子就没有错。所以如果你以概念判善恶的话呢，常常会造很多恶业啊，你以为这个人什么？你以为这个人什么？啊，那就很惨。啊，再跟你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呢，过去佛的时代，这故事我讲很多次了啊，不过新的可以再听一次。那就是这个有一个富裕的人，他富裕，他做大慈善家，做很多专门帮助穷人，帮助穷人。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又有一个阿罗汉，哇，这个阿罗汉也是很出色，很英俊，很有慈心。然后呢，他的光明呢，他的身体的光明有点像佛陀，可是他的光明没有，当然不像佛陀这么强，但是呢，他的那种光明，那种白光这么厚，可以围绕着他的全身。他走到哪里，他很光明，很人见人爱。然后呢，这个阿罗汉呢，他是有点像大迦叶尊者，专门去找那些穷人啊、乞丐啊去化缘的。啊，这个有钱人就起大烦恼了，他起大烦恼，这些人我都没得吃了，都是我在帮，你怎么能够跟这穷人化缘呢？为什么你手脚好好的，为什么不要自己赚钱养自己呢？如果要化缘，也不是找穷人呢？他就是，其实他应该如果是聪明一点，他会想为什么，就问他一下就好了嘛。就是为什么有钱人，既然人见人爱的人，如果想要享受的话，应该找有钱人去化缘嘛，对不对？有钱人会给你供养好好的食物嘛，为什么专门找穷人？可是因为他已经心里面已经心下了判断啊，他就认为只有施才是善行，受不是善行啊。你看今天在北传佛教里面，我知道有一些人都是散播这种概念的，其实是很不好。哇，所以他们就出家，我要自己养自己，我自己赚钱，不要受人家供养啊，因为他认为施啊，施受那种概念是弄不清楚。可是他们不明白，这个阿罗汉他的心就像大迦叶尊者，他的受是善行啊，因为他是用，当然从阿毗达摩来讲，那是 Kriya 啦，为作，他不是也他没有那个业啦。可是呢，可是 从行为来讲那是一种善心，因为他是慈悲嘛，去帮人家啊，看到人家穷啊，因为他知道他是阿罗汉，功德很大，是很好的福田。虽然你现在那一餐，你把你的那一餐给我，他也敢跟你接受，你饿一点肚子没什么要紧，可是你这样子饿一餐，你未来得到很好的果报。所以他们是带着这样的慈悲心来跟穷人化缘的。可是呢，因为那个思想上啊，抓不，他不是看究竟真实法，他是看概念，施就是施，施是善行，受就不可能是善行，受是跟施相反的嘛，完了。这样子他就一直起烦恼，一直起烦恼，对那阿罗汉就起烦恼啊，带着这样的烦恼，他的影响到他的业很大。投生的时候是还好啦，他做很多善行，可是投生做人，可是就是在很多很多事里面都要受很多的苦啊，有时都是很穷，他的善业一直很难，一直被压着，而且那个模样也很丑，而且瞧不起人家去讨化缘、讨饭，自己。那个业也很奇怪，就到让他自己要做那种事，就是化缘讨饭，很可怜，好多事都很可怜。这种就是一种概念上判善恶的危险，就在这里。概念判善恶非常危险。我们从究竟真实法判善恶啊，那就 OK。你用恶心那就不好，善心那就 OK。所以如果一个人他不是，你不是确定他用恶心的话，不要随便去讲人家不好，所以这要小心一点。所以这顺便，所以大家了解这一点的话，那么我们会特别留意，在修行的时候也是这样，打坐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们在努力的时候也会知道要在这方面用对，这里的功夫用不对，你们就常常问一些很形式的东西，很形式的问题，比如说，我现在做 ，OK， 我做，一直上我应该做多久，应该怎么样，应该，这是一个大概了，是不是？其实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事。集体打坐比较好还是单独打坐比较好，这也不是一定绝对性的东西。最重要的是你这样子打坐的时候，你的心念是否发挥到最好啊，这个才是关键。就是坐椅子比较好还是坐地面比较好，还是站着比较好，站禅比较好还是坐禅比较好，哎呀，这些东西其实讲不准的，它身体的姿态而已嘛。我们只能够讲盘起双盘，盘起那个盘腿呢，我们通常气啊比较稳，气比较好，这样子而已。但是怎样比较好呢？没有绝对的准绳。比如说如果你现在像他们这样子啊，身体不行的，坐盘腿盘不行，那么虽然盘腿是比较好，可是你盘腿的时候你上面叫苦连天，然后可能用等你练好腿功的时候你已经没命了，已经告别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什么样比较好？就是当然就是啊，现在能够做多少就做多少，而不是坐椅子比较好咯。然后驼背比较好，是直直比较好？哎，这个有什么准绳？这个不是善恶，对不对？当然我们是讲直直，这个气比较通。可是如果你已经几十年了，已经你的背已经有驼的成分了，真的是已经驼了，然后硬把你拉直来的话，你痛苦得不得了。你根本不可能打坐，所以反正不能有定力，反正这样子，哎，这样子就有定力，驼背啊，那就开悟了。所以驼背开悟，直直不能开悟，那当然是开悟比较好嘛，对不对？所以这些东西，所以为什么如果你懂究竟真实法的话，懂什么是概念的话，你就很活用，是不是？在以前我的学生，就是我叫少打坐一点去休息，他说哇，不对哦，哎呀，这师父，是不是？师父叫我去休息，经典里面明明佛陀叫我们要勤奋，你叫我去休息，叫我去睡觉，这师父不对，你教的是不对的法。哎，我们真是牙齿是黄连了，真的是，哇，真的是很苦。因为或者是啊，有一次我跟他讲，你要勤奋一点，等下后来看到不对的时候，他状态不平衡的时候，哎，你去休息休息，这两三天给你好好去睡。哇，想这师父，你上次你给一道指示，现在你又给了一道指示，你前后不相应，不对。其实很简单，可是后来我就给了比喻。现在我们在印度也好，要新德里，我们要讲去新德里。我们现在是在新德里的北部，有一个人在北部，你当然你要问他，你是你要怎样，你在哪里？好，然后你是在。咕噜好，你就向南走。你现在在哪里？哦，你现在在 Bangalore 或者是在斯里兰卡，哦，你就向北走。当然是这样子讲嘛，对不对？真的有这个很重要。 像比如说人家讲啊，你从这里上到山头还要多久？然后有一个人很厉害，我爬山的时候，我还有多久到达顶峰？他讲，你用多久从下面爬上来，爬到这里来？他问，啊，他我想，两个小时，这样上面还有一个小时，他就这样子判断你的体力，你这样上到来几块？他看一下你现在脸色有没有苍白，现在还有多少剩余多少力量？你能够这样快上来，你现在还看起来精神奕奕的，你等一下上去有多久？他就给你这样子判断。它不是死板的东西，是很活的东西，这是概念，这种就是概念。所以要勤奋懒惰，我叫那个学生，你去睡觉去休息，因为你现在不平衡嘛，你现在不平衡，你已经不可能做出正精进，你现在所做的每一份精进都是苦因，那苦因怎么会有更靠近目标？只有越来越远离目标，不是叫你去休息了。那另一个时候，如果你状态很好，精神奕奕又很轻松，又没有这压力，那你懒惰当然不可以啊，很简单的道理啊，是不是？你知道我们平衡的时候，其实是对比的东西，像精进力跟定力的平衡。当一个人他精进力过剩的是过强，其实没有所谓的精进力太多，是你的精进力怎么强也强不过佛陀。可是精进力我讲太多，就是说不平衡。精进力这么强，定力这么弱的时候，那么基本上要怎么样？很简单嘛，我们做师父有些时候不是调低精进力，或者是调高定力，或者是两个一起来，这个定调一点，定清香，定清香气觉知的后面三个觉知，清安定跟舍，那个定拉一点，然后把那个精进力降一点，这样就可以。如果有些勇猛的，他这个人很强的，他可以，而且领悟力很高，我们根本不要降他的精进力，我们直接教他一个方法，调高他的定力，他马上就平衡。有些人他不能的，他的领悟力没有这么快，那就降一点，这样子。一样的道理，像我们给功课也是一样，我们给如果是观察的功课还是什么，有些人我们给的快，有的人给的慢，看他的领悟力有几快，看他吸收有几快，看他记的指示有记得多清楚，看得多明白。如果还不明白，不是给他久一点的时间，很简单的道理。所以这个东西没有绝对的准绳，它是照着一个原理走。所以如果你能够这样子看，这样子来学习的话，你就会很活，你不会去质疑师父为什么又这样，为什么又是那样。如果禅修只是可以死板的话，可以定下来的话，那我们师父不用在这里坐在这里了，就放电脑就好了。问题一千零一个问题放在那边，然后你什么问题按一下答案出来，按一下答案出来。问题不是这样子的，修行是很活的，就是因为同样的两三个人面对同样的问题，我们可能都给不同的指示。很简单，第一啊，看你的背景，看你的领悟，看你的能力。是有些人他真的是很猛的，他就可以过，他耐得过啊，就叫他耐过去，忍过去。有些人不能的，那就放慢来，慢慢来做。所以这一点，而且同一个人不同的时候，我们也给不同的指示。因为今天你的状态好，看你可以接这个指示就给你。明天你不能，又没有啊。就像我们喂孩子吃饭一样啊，对不对？你看他饿的时候啊，就喂多一点了。那不是每一天一样的，不是每一个时刻一样的。你一定固定啊，每天我一定要你要吃这么多，就苦了。这是一种很活的一样东西，所以这点要明白，所以如果大家能够了解这一点的话，那么生活就会智慧就会增长，就会灵活一点，也不会起一大堆的不该起不必要的那些烦恼。好，我们做简短的回向，然后大家可以回去。
Idam me punya sawakaya wahang hotu, Idam me punya nibbana sapacayo hotu, Mama punya bagang sabba satana bajima, Te sabbe me samang punya bagang labantu, Sadhu sadhu sadhu. Suki hotu nibbana pichayo hotu.Sadhu sadhu anumodami. Sadhu anumoditabham.
Sadhu sadhu anumodami. Oka sadhu acayena kamasama acaya kamatrami bandhe.
Kamami kamitabham.
Sadhu akasakamami.